如果问你一个问题，羊跟猪比的话，哪一种动物聪明？你会怎么回答我？猪聪明。哦，羊，羊还是猪？羊，这边说羊，这边说猪啊。我们有时候说你笨得像猪一样，有没有？啊，你是呆头鹅哈、啊，我们用这种动物的那个哈，但是好像没有听过人家说。笨羊啊，我们来从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是我们当中啊 ，Raymond Schwartz 妈咪她可以做见证哈、啊，她亲自在罗马尼亚看过的一个场景。等一下我们来看是猪聪明还是羊聪明哈、啊？她在罗马尼亚说那里是很多农场跟牧场，他们是就是那种牧，就是很多的动物的畜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家呢都有这个牧场或者是农场呢，他们就有牛、有羊、有鹅，甚至有鸡哈、啊。就他就观察他们，牛出去之后自己走回家，鸡也会自己走回家，还有鹅哈、啊，鹅也一群一群的走回到自己原来出去的那个家，就只有这种动物不会回家。羊不会回家，啊，这个不是只有我听说而已哈，就是他亲眼在啊罗马尼亚看到，真的就是这样子。那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动物影片叫做《Babe》？有没有？有没有？那里面的本来是牧羊犬在赶羊，对不对？啊，那里面的影片里面谁在赶羊？猪在赶羊。啊，好，那我就不公布答案了哈。啊，我不晓得猪有多聪明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羊是不聪明的。在诗篇里面23篇，我们都很熟。第一句话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个诗篇是谁写的？大卫，以色列的这个被尊崇的这个大卫王，堂堂一个国王，而且他这首诗篇非常的有名，不只是文学上的有名。而且是那种那种他的那种意义的有名，而且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呢，有一个人这样说，我几乎把这个当作我的信经一样哈。信经就我们常在宣告的说啊，我信神，我信耶稣，我信圣灵哈。那他说呢，我只要每天背他一次，我就抓住我的神。一个堂堂的国王大卫王，竟然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把自己比喻成什么？羊。他什么不比？比成羊，因为羊是最笨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啦。我不晓得用笨适不适当，可是至少他跟别的动物比起来，他不懂得回家。羊绝对不懂得回家，即使在家就在旁边，他不会，一定要跟着一个带他的人。他把自己比成说是羊。为什么他用这样的比喻？因为他对羊很熟悉，他小时候是在看羊的，然后他对牧人也很熟悉。牧人对羊来讲，他知道有多么的重要。刚才我们讲过，羊他不懂得回家，羊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如果你把一群羊摆在那里，他们也不会去找草吃，也不会，即使很渴很渴，也没有办法去找到水喝。动物都有本能哈，那这些羊呢，就在那边干站着。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听到这个题目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羊的位置。如果你说不是，我是狮子啊，我是森林之王，那这样的话我是老虎啊，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题目对你就不适合了。这个题目是跟大卫站在同样的位置说，我是一只羊，我就像羊一样。我们把那个下面的那个PowerPoint 弄出来啊，这是一个画像，就是一个牧羊人，然后带着一群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听在这一章，我必不致缺乏。这个羊跟牧者的关系，不是只有一群羊的关系。请你把圣经打开在约翰第十章，请你翻开你的圣经到约翰第十章。就打开在那里哈，就不要合起来，我们等一下我们从这里面 啊，看一些经节。你会看到圣经约翰第十章里面提到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再往前面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我们从刚才那个景象看到一群羊，然后啊，或许有牧羊犬，或许没有牧羊犬，不管怎么样，需要一个牧人，一定有一个牧人跟着，他在前面带或在后面赶。那么这个羊跟牧人的关系，不是只有一群羊的关系，是一个我的牧者的关系。我们如果注意看一下诗篇22篇跟24篇的时候，22篇告诉我们，这三篇都是一个对主耶稣的一个对我们的默示啊，它是在整个是指向主耶稣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22章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受苦的救主，他受难对我们来说已经过去了，已经是过去式了，他曾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受难，他为我们舍命。第24章提到他是荣耀的王，刚才邓弟兄跟我们讲说他怎么样，我们在等着他再来，每一天就好像就他要来的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等着他来做王，他是荣耀的王。这个22篇跟24篇中间有一个现在式的诗篇，就是现在，就是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现在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境况，你在什么样的国家，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当你愿意把自己放在一个羊的位置，然后认识这位牧者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那么这个是现在式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刚才我们谈到说，这个羊事实上是最不聪明的，它很需要牧者。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当一只羊有牧者的时候，到底它会有什么结果？好，我们今天不欣赏诗篇23篇啊。那一次 Dr. Michael Wen 建议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因为它是一种智慧书哈，那我们不要用一种道理来分析，我们就用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诗篇啊。事实上它的一个景象画像是很美的。如果你去看那个诗篇23篇的话，这个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看他是老年的时候了。他提到年轻的时候 的经历，他需要草，需要水，他有很安静的这样的环境，他不知天高地厚。然后他也提到他的中年的经历，开始有敌人，开始有危险。那但是呢，因为有牧羊人，所以呢就保护着这个羊，就带领着这个羊，带领他走对的路，保护他不要被豺狼吃掉，然后带领他走义路，他也管教他。你看那个牧者的那个杖有没有？前面有一个弯度有没有？就是要把那个羊这样勾回来的。有时候是安慰，有时候是要管教。然后我们也看到诗篇23篇里面，老年的时候的大卫，他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他已经很安稳了，他知道他这一辈子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放在诗篇23篇的欣赏，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对这个耶稣自己宣告我是好牧羊人的这样的一个篇章的一个学习。首先你从这个经节里面你会看到，我们来看一下第十章第九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然后跳到第十节的后面，是要叫羊得什么？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然后我们跳到第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第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那我们就看到，刚才我们说我们需要这个牧羊人，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多少能力。我们在这个牧羊人的面前，如果定位自己是羊的话， 我们会很容易迷失。或许你很年轻，你不觉得，你说 我不需要，我靠自己就好了。慢慢你就知道，我们常常会迷失的方向，有时候选择错误了，然后就差得很远，然后还要再回来，然后有时候甚至不听劝。我们有这种人生的啊，等一下绕，等一下走岔，等一下走失，这样的一个经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好的牧羊人，他自己这样宣告。刚才那个诗篇是大卫自己体验过的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里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约翰做见证，他说过这句话，我是好的牧羊人。他说呢，我这个牧羊人呢，就像那个羊圈的门一样。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的羊圈是一个保护圈，甚至羊圈外面要放一点那种刺哈，不让这个盗贼啦，或者是这些豺狼啦，来啊吞吃这些羊哈，来啊危害这些羊。那么门只有一个，那能够在门口守着的也是一个牧羊人。或许有个守门的，可是能够把羊带进去的也是一个牧羊人。那他说我是门，门只有一个，你门不能太多，等一下有人从别的门进来，对不对啊？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而且得草吃，往下面一张啊，之后呢得生命，要得的更丰盛。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把一群羊放在野外，没有人看它，没有人带他们去吃草，都没有人帮他们做什么，也没有人带他回家的话，那么这一群人，这一群羊是不是就处在一个很危险，甚至他们也不是不会去找草吃，他们就饿死了，他们就迷失了，他们就根本就没有家了。到后来你可以想象旁边怎么样，敌人一大堆，不管豺狼也好啊，不管老虎也好，他一定会被吞吃掉的。所以这里说，如果从我的门进来的，意思是说你是属于我的羊，你是属于这个家的羊，那你就得救了，你就有安全了。记得我一开始告诉你，你需要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我就是主的羊，是为这样的人讲的。耶稣说我是好牧人，从我的门进来，然后你们得救，就是你没有危险了，你不用再怕了。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什么危险，可是你不用害怕，你只要在这个羊圈里面，只要有一个牧羊人在你的门口顾着羊群们，你就放心了。然后呢，他说你有得吃。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约翰十章先不要合起来，我们翻到诗篇一百零七篇。诗篇一百零七篇，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现在有什么关系。刚才我讲过了哈，这个是现在的关系。他是我的牧者，我不能没有一个牧者，因为我就像羊一样，不会回家，不会保护自己，不会自己找草吃。那么现在耶稣说，你只要进入我这个门，那么你就得救，你就没有危险。第二个，你可以得草吃。我们看一下诗篇一百零七篇第九节，一起来。因他使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使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心里两个字。你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吗？应用圣经的话，人活着不是只有依靠什么食物。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以为你活着只要依靠食物，健康食品，我吃的营养，运动的好的话，是的，你的身体可能会不错，这个是自然律。但是问题是，你有没有在喂养你的心灵？这里说，如果你的心里有渴慕，你的心里饥饿的话，神要让你用美物让你饱足，让你知足。我恐怕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心里是饥饿的。昨天星期六啊，昨天去看一下那个 Amanda 的妈妈，她今天走了哈，她来的半年，然后今天走了。那昨天就刚好可以赶得上去看她，跟冯静去看她。那她也在上我们这个新生命的课啊。 那他不是信主的哈，但是来呢，阿曼达把他带来，然后他就去上课，就在这里。那冯静就问他一个问题说：“阿姨，你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他开始想一下说：“刚开始我觉得很陌生，觉得很不习惯哈，从来没有这样子过。”他说：“后来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心里说不出来的，他讲不出来。”他后来讲了，想好久，他说：“舒坦跟饱足。”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你的心理需要饱足？”他说：“从来没有感觉我有什么心理的需要，就每天这样过生活嘛。”有时候，当我们的生命，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生命哈，没有那个生命的气息的时候，当然你说我都活着啊，但是我讲的生命跟这个生命不一样。当你没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你就没有心理的感觉，你也不需要心理怎么样，因为你已经活着怎么样，活得麻木了。你觉得我只要有一个房子住，有时候我们的安全感就在我的房子、我的存款、我的成就，好像这一些就好了。但是有偶尔神就会用一个事情来摇动你，甚至你的健康都会摇晃你。圣经说他好像那个母鹰，有没有为了帮助小鹰可以飞，他怎么样摇晃他的巢、哦、有时候母鹰要帮助小鹰可以飞，他需要把那个巢整个都扯掉，因为那个巢是那个小鹰的安全感。那母鹰不要小鹰认为说：“哎呀，我人生只要有这个巢就好了，我只要有妈妈咬东西给我吃就好了，我就这样子就很好了。”母鹰说：“不行，你要开始学习飞。鹰不是躲在巢里的，鹰是要向天上展翅的。”也是一样，有时候当我们躲在一个错误的安全感里面的时候，神要我们享受，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耶稣也常常告诉我们说：“好，我们要什么，我们跟他求。”我们的所有的丰富都在那里面，神不是排斥我们享受，我们要享受，但是不要把那个享受的对象摆错了。如果你摆错的话，有一天这个窝被摇晃的时候，这个巢被搅乱的时候，你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这里说心里饥渴的，好像告诉你说：“羊群们，你要知道你需要吃草，你需要喝水，而且你需要知道你要吃怎么样没有农药的草，要吃那个没有污染的草，没有要喝那个没有污染的水。只有谁知道？只有牧者知道。当我们从这个门进去的时候，记得只有一个门。耶稣说我是道路，就只有一条路，一个方向，一个门。然后他说你进来要得草吃，你会饱足，除非你没有心理的需要，除非你觉得、啊、我这样就够了。到有一天你醒悟过来的时候，就像那个愚笨的妇人哈，圣经里面那个比喻，神说你所有的这一切要归给谁啊？今天我如果要你的灵魂，这一切要归给谁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请你注意一下，寻求一下，人活着只为了现在吗？只为了这样子有一个这些硬体的东西吗？还是人是永远活着，人有灵魂，我们需要去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我们可以有生命。接下去耶稣说，然后他要得到生命，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我们来谈一下这个生命。生命的意思就是什么？活的，就是活着的啊。那生命的相反词是什么？活的相反词是什么？死，对不对？活跟死。圣经里面约翰第3告诉我们，生命在基督里头，然后这生命是人的光。所以我反过来要说，如果你是活的人，你的生命里面就有光。我再讲一次，生命在基督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是一个在牧者的羊圈里面的这个安全的羊，得喂养的羊群的话，那么你就会得生命，你有光。光的相反词是暗。相反的，如果你没有生命的话，你是在黑暗中。什么叫黑暗中？没有方向，迷失，看不见。看不见的感觉是什么？害怕，不知道危险。有时候明明是要掉下去了， 因为你看不见，你不知道，在黑暗中是很危险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羊圈这个门里面，我们有一个牧者让我们得生命的时候，意思是说我们真的是一个活过来活得有光的生命。很多人说我有生命啊，我有呼吸啊，我身体还好好的啊，你活着当中你有光吗？你有没有觉得我的生命很光亮？圣经说一人的路好像晨曦，愈照愈明。有时候你的光刚开始没有很大，好，当我今天会稍微谈到念圣经哈，读神的话，好，当你说哎呀我这个圣经都看不太懂，突然有一句话，哎呀这个是对我说的时候，那一道光就是你的光，你不需要那个光很大。生命是人的光，这个光只要有生命在，你生命中就有光。有时候神借着一句话照给你一个光，你的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因为这个源头生命在基督里面。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在基督里面的生命，那么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称是死的生命。很清楚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怎么样，已经死了。对不起，我要这样说，如果你没有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一个死的生命。你自己或许不知道，但是我要用这个来稍微告诉你，提醒一下，你生命有光吗？有光就有生命。如果你生命是迷茫的，是黑暗的，是不知道方向的，你连危险什么危险都不知道，常常掉入危险里面，你很害怕，你生命里面没有光，你可能就是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的，我们也是死在过犯中。但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本来也是一样，我这样子讲你，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以前也是一样。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讲你？我知道我以前的生命是死的，但是当我碰到耶稣之后，当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牧者的时候，那个生命就进来，光就照亮了，这个光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看清楚了，看清楚什么是对的方向，看清楚我自己不好的地方，看清楚别人的好在哪里。但以前的话都是相反的，记得生命跟死亡，黑暗跟光明是相反的，一样的，你在爱里面跟恨都是相反的，就看清楚了，我有光了。耶稣说从我的门进来你要得救，你没有危险，然后你要得草吃，你可以饱足，你的心灵是饱饱的。你今天吃了一餐很好吃的饭就没有了，对不对？明天就没有了，进去马上就没有了，又怎么样？可是他说饱足，丰丰富富的，他说你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耶稣把自己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生命，就是你亮起来了，你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活着，你终于知道我从哪里来，你知道我要往哪里去，你知道我在等耶稣，不是在等景气好起来，不是在等哪一个总统当总统，不是在等很多你想象的未来，而是在等着这一位荣耀的王要再来。你知道，你什么都知道，说那就是你有光了，你有方向了。接下去耶稣还有一个层次要告诉我们，不但得生命，还得的更丰盛。意思是说有人呢就留在那里，事实上神给我们的生命它是一个祝福满满，而且呢让我们很享受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有果子的生命，很丰盛。什么叫丰盛？什么一棵果树很丰盛？它就是有果子。果子要做什么的？果子自己享受也可以分享，果子是很香的，是很甜的，是可以吸引人的。那就是为什么当别人都恨的时候，你可以爱，你可以饶恕，多么的吸引人。你知道活在恨里面，活在自怜里面，活在自卑里面，活在迷失里面，那是多么的贫瘠的活着。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让我们活起来之后，神说这样还不够，你还要更丰盛。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成长。今年比去年更成长，去年比前年改变很多，多好啊！我常常说，当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好处是，我总是可以成长，我不会被责备说，哎呀，就是这样而已。有时候以前的父母经常跟孩子说，算了算了，怎么样？我看你没有希望了，啊，就是这样了，就把你定论了。可是神说，你回到孩子的样式，好好的跟我，我要让你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要满足在你现在的生命，千万不要停在现在的生命，因为后面有很享受的生命要我们享受，要我们去分享。不但你享受，你还可以分享。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不用不用按次序，没关系。哦，好，大概九种的特质都讲完了哈，我只是没有听到而已哈。加拉太书第五章，你们回去看啊。你看那么丰盛的人生，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跟着他，是他的羊的话，那么我们会活过来，我们不再有死的那种威胁，我们会在光里面，我们不再不用处在黑暗里面害怕迷失，然后我们会有更丰盛的生命，你活得很自由，啊，非常自由，然后你在成长，然后还有一个生命是永生的生命。刚才我们念了，在28节那里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所以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一个得到生命越来越丰盛，而且有永生的确据的人。意思是说，你的生命是永远的。那另外一种死的生命是不是永远的？也是。人既然是神所造，人不是像动物一样死了就算了，羊笨了一辈子死了也就算了，被吃了被宰了，但是人不是。人的生命里面有神的灵，即使你是死的生命，有一天你要面对审判之后怎么样？绵羊跟山羊是要分开的。马太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谈到这个末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当诗篇24篇的那个荣耀的王进来的时候，就是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绵羊跟山羊是要分开的。绵羊是永远的生命，然后这个山羊也是永远的，但是是灭亡。所以耶稣说，进来，到我里面来，我保护你们，我成为你的牧者，你会得救，你会得生命，你会得草吃，你会得到饱足，你会得生命，而且你的生命更丰盛。不但更丰盛，你要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需要牧者，当我们有牧者的时候，你看我们是何等的福气。而且我一直强调，这个牧者是现在你就可以有的，现在是你需要的，也只有这个时候耶稣可以成为你的牧者。什么叫成为牧者？你看到你的，回到约翰第十章那里，他说按着名，这个牧者呢，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按着名叫他自己的羊，把他领出来，然后在前面走，让他们跟着他。好，我们往下面的 PowerPoint 下面一张。我们对牧者给我们的是这样，好，我们需要牧者，然后呢，牧者让我们得着的，虽然我们笨，我们不会，但是呢，我们有牧者，我们就所有的所有的一切。那这个当中呢，这个羊也要成长，也要被训练。我不想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画片哈，一个牧羊人这里背了一只羊，有看过吗？啊，一个牧羊人哈，就像刚才牧羊人，对不起，我忘了找这张照片哈。然后呢，上面背了一只羊。你常常看一个牧人特别抱一只羊或背一只羊。所以刚才我说，我的牧者不是只有他是牧者，是我的。 一定要成为你的。那么这个背在这个耶稣的，不，背在那个牧羊人身上这只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呢？他并不是跟那个，我常常看我的儿子把他那个他女儿放在上面哈，坐在这，夜也是常把羊放在上面，他们高高在上这样看的一切哈，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们这样很好玩。当一只羊被牧者放在这里，是表示他们的脚被折断了，他们有一只脚被折断了。那为什么会折断呢？不小心吗？是因为他们不听话。他们呢，每一次就有那种羊，人家笨到一个地步，连跟都不会跟，就有这种羊啊。然后呢，不会听牧人的叫声。你看到那个约翰第十章哈，他说呢，啊，既放出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第五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就跑跑了。照理讲，这是正常的羊。正常的羊是只跟牧者，认识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可是也有那种羊哈，就是不跟，连跟都不会跟，他就人家一群都往那边走，他就这样走走走，就走到旁边去了，走到一个低谷，突然间就掉下去了。那是为什么？耶稣讲那个比喻说，99只回到家，只有一只不见了，他就赶快跑去找那一只，就有这种羊。那这种羊，通常如果我们的孩子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孩子，我们会感觉怎么样？很头痛，对不对？常常说，神啊，巴不得我没有生他。这个牧者不会放弃这只羊，他会用各种方法，管教也好，非常用心良苦的，一定要把他调教到他懂得跟。为什么要把他折断？他就不能走路了，他自己就不能走了。之后呢，把他放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放在这个颈部上，这个羊呢拿下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羊绝对离不开这个牧者，这个羊绝对跟着这个牧者，在什么时就是一定会跟着这个牧者，因为在他肩上有这个关系了，啊，所以啊，这个牧者呢，他就把为了管教他的缘故呢，就把这个孩子，这个羊的那个脚折断了。他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因为羊不跟着生人，这一点是羊最聪明的地方，他还会认得声音。”啊，所以当我们跟着牧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认得他的声音。那你要认得他的声音，你就要懂得听他的声音。那我们会跟他，因为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就跟着那个声音走。这个声音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要回到读圣经哈，我们在读圣经。那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你认识这一位讲话的神的声音，这一位牧者的声音。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要照亮你，他要指引你，他要指正你，他要告诉你神想告诉你的话。你说我有很多都看不懂，没有关系，我有很多都看不懂。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件事情，我希望我们今年念读经的时候，不要再依靠那些解释也好，或者是灵修手册也好。当然你刚开始你不晓得什么叫灵修，你可能要用一本书来让自己开始知道什么叫灵修，借着别人所搅觉过的来得到一些他们的感动，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好几年的基督徒，我要劝你，你要亲自听到牧人的声音，就在里面。听不懂的你说，主啊，你告诉我吧，我不懂，不懂的就没有关系，你可以问。但是呢，我要你学习听到主自己的声音，不要老是别人借着别人来告诉你。你知道羊很会跟，羊是跟的动物，这个也有一个危险性。为什么？有时候跟错了，只要会跟的就需要一个对象让他跟。既然我们人就像羊一样，那我们很容易就会塑造偶像。什么偶像？哎呀，我没有看到的，他比我看得深。哎呀，他怎么会看出那么多的奥秘来？所以呢，无形中呢，这个在牧者跟我们当中的这个帮我们解释圣经的这个人呢，成我们的偶像。他是无意的，他是神的使者。可是我们这些羊要知道，你要认的是谁的声音？是主的声音。你也不要认我的声音，我不配，我也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你跟。 但是呢，我们要晓得我们有一个危机，我们很容易就跟人，这是特性，自然性，没有办法，就是我们需要跟嘛，所以你就会找到一个你很崇拜的，或者你觉得他怎么样的。那今年我激励弟兄姐妹，当你们我们一起在很努力要读圣经的时候，好不好，你自己就来读神的话，不要依靠人的话，读神的话，然后你读了多少光，就在那个光里面去验证它是不是真的。换句话说，你就相信那个光，然后你就跟着它，你听到声音了，那你就跟着它，就不要再 跟丢了。所以不要担心你圣经不懂，那是很自然的。那一位启示的这一位圣灵，以前启示作者的圣灵一样的跟你在一起，现在就跟你在一起，他跟我们同住，他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懂得认得他的声音，我们要听他的声音，听了之后你才能跟他，才能跟随牧者的方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牧者，我们是绝对的安全。然后耶稣在约翰那里告诉我们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这样宣告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我们下一章，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牧者认得他的羊，认得一个地步到什么地步，按着名字叫他。如果你注意看约翰第十章第三四节那里的话，按着名字叫他的羊。什么叫做按着名字叫他的羊？他说，就像我的父亲认识我一样。你的名字宝不宝贵？每一个孩子一生出来，父母亲就绞尽心思要给他一个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就成为他一辈子的一个象征。当父母妈妈在生气的时候，连名带姓的就喊孩子了，孩子就知道，孩子也很认得父母亲的声音，哦，这个是怎么样，比如说我的儿子徐雅各，就表示说，哎，这个声音是怎么样，是妈妈不高兴的声音了。那平常雅各就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耶稣甚至说，我这个牧人按着名字叫你，他非常的认识你，就像父亲认识自己的孩子，父亲呼叫自己的孩子的声音一样，呼叫自己孩子的名字一样。你知道吗？他是你的牧者，是你个别的牧者，然后他非常的了解你，非常的认识你。你不要期待别人认识你，即使是这个所谓的心理辅导的人，很懂得心理学的人，你以为他认识你吗？他不了解你，他可能只能稍微帮助你一下，但是他认识你。你别人所不能进去的那个深底处的你的感觉，你的需要，你的情况，他知道，他按着名字叫你。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要等到我们生病的时候，等到我们很难的时候，等到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才知道说，哎，原来我有一个牧者。这样的话，我们就失去那种享受。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得我的羊，我按着名字去叫他们。然后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你一生在追求什么爱？我们一生在追求爱，对不对？小时候希望被父母亲爱，之后希望被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对象来爱，之后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四周围的环境的人都很爱我们，然后呢，老了希望儿女也爱我们，都是在追求爱，你知道吗？除了一直吃维他命以外，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心理就是爱。到现在我这个年纪，你的年纪都一样，我们要的就是爱。如果你是那个心理硬化的人，你可能就是一个 怎么样？一个已经生命已经枯竭的人，你觉得我这辈子就是这样子的？妈咪曾经用一个例子讲，三个食物哈，其中有一个是蛋，这个蛋呢本来是软软的哈，然后呢越煮越什么？越煮越硬。当它没有煮前，你捧着它怕把它打破的哈。但是呢，生命就像这样子，但是呢，越煮越硬，越煮越硬，到一个地步呢，你需要什么你都不知道，而且你已经没有盼望了。你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神要给我们爱，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他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为你死，你还要什么？你不要从人的身上要这种爱，你不要去印证说，如果我怎么样跟你丈夫说，你愿意为我死吗？你可能会失望。当然我们的丈夫很爱我们，他们会保护我们，他们宁可牺牲自己，我了解。但是只有一个人爱我们，有这种爱，为你牺牲，那是一个牺牲的爱，是一个非常深入而且可以改变你的爱，让你起死回生，而且愿意把自己牺牲掉来救你的爱。那就是为什么耶稣用那个99只羊，一只失落了，他还是赶出去要救那一只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最后我有两个经节，第一个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第6节，我们一起来。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记得这个，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如羊走迷。我说过，你需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羊的位置上面，是无知的，是迷失的。我们都如羊走迷，走到现在你也没有发现，你还是不确定你的方向，如果你没有主的话。但是有一个方法把我们带回来，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那就是为什么耶稣需要舍命，为什么我们的牧人需要为我们死。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代价，我们就回不了家，我们进不了羊圈，我们没办法进到那个门。只有耶稣他是道路，只有他是那个门，只有他是我们的牧者。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经节，以赛亚书这个经节，回到前面那个经节，很简单的让我们清楚看到，我们本来是不能属于那一群牧者的羊的，但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过失，我们的愚昧都归到牧羊人的身上，他帮我们担待了，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神的家中，我们可以进到神的羊圈当中。就是现在他是你的牧人。我们最后把诗篇23篇念一次，打开诗篇23篇，我们把它念一次，我们好好来欣赏这首诗。当你念的时候，好好的体会这是不是你的人生，然后做一个决定，我是不是一只羊，我的牧者是不是耶稣，我有没有牧者。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使我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我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你有没有把握你的一生一世是到永远的？这个是耶稣说的，我要让你得生命，得得更丰盛，而且得永生的生命。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谢谢师母给我们这么好的经节。我是好牧者，让我们再读一遍这个诗篇一百 Psalm 100. Let's read together again. 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愿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地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主。好，下面让我们自己花五分钟的时间来祷告。我想对师母的，不仅对师母，像每次我们都应该花些时间，对我们每个礼拜天在听完讲道之后都要回想一下，吸收一下我们自己的回应是什么。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来听Sunday 来听讲道的目的的话，有的时候变得很简单，听完了就是回家，然后就 that's it。 我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有需要一个祷告，让神真正能够带领我们，把每个礼拜天听的这些讲的道能够真正放到我们心里，让我们的这个属灵生活确实有一个提高。那么下面我想我们自己每个人花五分钟时间来我们默祷。 Let's pray together in silence. I don't know what your situation is with God. I don't know what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So share your feeling with God and present yourself before God.为什么我就不能走一条向前的路？为什么我的路总是弯的？为什么我的呼唤总是充满了忏悔？难道我这一颗罪人的命真的就不能够改变？神呐，就让圣灵在我生命中结果，让我有一颗愿意往前走直行的路。太多的弯路，我不知道在我生命当中对我有什么帮助。主啊，就请在这里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兄弟姐妹。当我们把生命放到您的生活当中， 当您确确实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喜乐不在于我们自己，而是在于您的喜乐。就像圣经里讲的，如果我们愿意一切遵行您的旨意，您就是我的朋友。我们以上奉主耶稣祷告，阿门。下面是介绍新朋友的时间。It's time for welcome new friends. Anybody new from my left hand side? My left is the side. 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今天是新来的 ？Feel like it's first time come here. 右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新来的？请那个梅芳把那个麦克风给你，就介绍一下您叫什么，住在哪儿？
谢谢啊，我叫王银普，这是我太太，叫林玉锦。我们来这边是为了我们的朋友李新敏。我们住在德州 Austin。我们信主有一段时间，很高兴能够在礼拜天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谢谢。
好，谢谢您。希望您以后搬到佛罗里达来可以常来。还没有第一次来的右手边。好，那我们看一下周报周报的 announcement。 今天诗班有练习家训里头诗班今天有练习Oh sorry I went too fast。 O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we'll definitely enjoy your presence here. Okay. 请大家再看周报家训今天诗班有练习本周二妇女会大家先讲姐妹家。然后主日主学有新的这个新课程查考使徒信经如果大家对这个使徒信经有希望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大家在一起更有进一步的这个了解的话参加这个新的主日学的查经班圣经研究课代祷事项这个周末呢24号25号呢执事会和这个部长有退休会请大家为我们这个在退休会呢对教会这个下面两年的这些神给我们的意向呢请听我们祷告然后3月中到4月底呢妈咪和师母回中国请为他们培训行程祷告请为周旭勇和冯晶家3月份回中国的准备祷告然后赵雨勋呢姐妹呢她好像得了是肺炎吧是肺炎吗还是肺门结核他来了请为他身体祷告他来了就希望他身体好了也为其他这些还有这个病痛的兄弟姐妹身体祷告下面时间给一下洪俊洪俊对这个有些对这个他的关怀部有些报告
刚才师母讲了德经哈，我相信在德经之中，神的话会激励我们，神的爱会激励我们。那当神的爱会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里就热情就上涨了，我们的火就心里的火就烧起来了，然后我们就要去做关怀了哈。我今天就是说关怀，我上个周可能报告过，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每个月的第三个主日，我们说是关怀周，第三周是关怀周。那么今天就是第三周那就第三周呢我们就会做一些关怀我们希望大家在第三周特别是在午餐的时候 跟你不认识的朋友，或者跟你不熟悉的朋友，或者不熟悉的家庭，或者是不认识的家庭一块吃饭，来分享你的信仰，来了解这些朋友，增加了解。然后在这一周里头呢，你可以回家的时候呢，你可以做一些关怀的工作。那关怀的工作很多，范围很，涉及到很宽哈。我们先从身边做起。假如说你不知道从哪儿做起的话，那先回去关怀你的太太，或是关怀你的丈夫，或是关怀你的孩子。假如说你的太太先生都关怀得很好，你去关怀你的邻居，关怀你的朋友，关怀你在远方的同学，在中国的亲朋好友，打个电话做这样的关怀。第三周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呢，你们看我们的周报的时候，我们翻到最后一页，看到这个地方，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新的内容，你以前没有看见过。这个中间有一部分的叫那个栏目叫关怀小分队，非常可爱哈，关怀小分队。我们关怀部现在有很多的同工，我们开会之后有大概接近20个弟兄姊妹来做关怀的工作。我们就把这个关怀的小分队分成了5个小分队，这5个小分队的每一个小分队有一个队长，一个队长，那个队长下面呢带有3-4个同工，有的是3个，有的是4个。那么这个关怀呢，主要是针对星期天的关怀来做的。那么关怀的对象，今天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新来的弟兄姊妹从外州来，好，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从德州来，那么我们首先关怀呢，我们就跟他介绍我们的教会，介绍我们的小组查经，介绍我们的组织学，介绍我们的崇拜，介绍我们的牧师师母，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要把他中午跟他们吃饭的时候，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有一些一个分享，有一个沟通，跟他有一些交流。那么如果是我们新来的朋友，是住在我们这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朋友来的是客人暂住的，那我们还要跟他跟踪。那么这个关怀的小分队呢，就会对这个家庭或这个朋友进行跟踪，跟他进一步的关怀跟进啊，就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我们的关怀部呢，还会跟他寄发欢迎卡，欢迎他来，我们会把在本周会把卡寄过去。如果他的地址填写清楚的话，所以当你带了新朋友来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新朋友或者你的交给我们的关怀小分队，当天的关怀的小分队就排的有班，你就交给他。你不交给他，我们将关怀小分队的队长和同工会也会去找哈。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们关怀的小分队，你看人很多，接近20个人，但是我们还是对关怀不是很熟悉。我们包括我自己做关怀部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关怀哈，所以关怀一直都很亏欠。秦勇最近给我一些推理，给我一些叫我去怎么关怀哈。他在最后临走的时候，还把我往前面推一推。你可以想象神的爱是真的是在激励他们。那我们在一个关怀的小分队，我们有20多人，我们不熟悉，相互之间不知道怎么关怀，我们这个关怀的团队需要建设。所以我们每隔一周的时候，我们关怀的同工会在一起谈气，会在一块分享，在一起祷告。我们还尽量想办法会来给一些培训。假如说你还没有在关怀小分队，你不想在关怀小分队没有关系，但是你想做关怀，你可以参加我们这样的谈气，我们到时候会通知。你也可以参加，可以做其他的工作。我们这个关怀的工作现在是从非常基本的开始，你可以有其他的看见，你可以做其他的，你可以做起来。如果不知道怎么去关怀的话，我们有好牧人，那我们就去问我们的牧者，祷告，向主耶稣向他寻求，我们该怎么做关怀啊？所以我们的事情很多。我下面简单把我们的关怀的小分队跟大家略略一个介绍，花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关怀小分队一共有5个小分队，今天排的第一分队是 Karen 的这个小分队。大家不知道 Karen， 可知道中文名字，他叫罗翠婵，我们通常习惯叫他 Karen 啊。Karen 今天在不在哈 ？Karen 站起来一下哈 ，Karen 在那边哈。今天的小队长是 Karen 带的是周翠萍、周梅芳、齐勇、郝立忠。这是他的同工。第二队是李强大家可能认得哈，很多人都认识。最近李强在我们教会来的很多，今天好像有没有在，没看见哈。第二队是他，那么他的下面有他的太太徐璇，有邓松，有南文志，这家都还比较熟悉。第三队是翟宏卫是小分队长，他下面有刘守满，有赵林，有齐晨。 第四小分的是蔡弟兄，蔡云才弟兄，他的下面是徐小文，有月生，还有我在这个队里头。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队的第五小分队是林中威弟兄，他下面有沈继娟，有梁玉平，冯坚也在这个队里头。所以我们有五个小分队，我们五个小分队会轮流值班，会轮流值班。如果是你不在小分队想加入我们的小分队，我们随时欢迎你。如果是你不喜欢做小分队的关怀的工作，你做其他的工作，我们也非常高兴。好，我们就是关怀，帮大家有这样一个愿望，去关怀我们的周围的朋友，关怀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像信主很久，他也需要关怀。好比说我们邓松，他信主很久也需要关怀。我们的牧师师母，你们关怀过没有？也需要关怀。好比说我在这个地方，我也需要你们关怀。所以大家都来做关怀的工作。好，
好，谢谢，谢谢红军。我希望大家以后记性不太好一点，不要记成每个礼拜三 ，every week is every third week， so 不要觉得到时候哎又礼拜三了，又有人关怀我了，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四没人，哎不，礼拜一每个 first week、second week、first week nobody 关怀，是不是红军？另外我在我这有项目稍微给大家提醒一下，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大家觉得这个 sanctuary 这个主堂是什么一个？在你们观念里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崇拜神的地方，对不对？是神圣灵所在的地方。我们当然其他地方也是圣灵存在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是 sanctuary， 是崇拜神的地方。那么我提醒大家一下经常会有一些这个东西会留在这个店里头，然后会有一些这个不应该放在这儿的这个像这种，上帝不是这个店，崇拜神的店不是放垃圾的店，所以呢，如果你们忘了呢，下次别忘了把这个垃圾的东西跟着你们一块带走，不要留在神的殿里头。另外呢，就是说崇拜的时候呢，我也提醒大家一下，我想大家平常都穿得很随便了，我想来崇拜神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穿得正经一点，就像你平常去 dating 一样，去见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他的父母一样，穿得正经，穿得稍微当然不见得非要穿西服革履了，但是就要穿得正式一点，就是这点对大家这个提醒一下，这个店是崇拜神的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店有一个敬畏的心。还有其他报告事项吗？没有的话就交给牧师。
我要感谢教会这个教育部呢就是计划这个主日学的课程每个礼拜呢都有开班。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你来到这里做完礼拜就去上主日学，不要觉得好像不重要，你怎么灵命去成长？一个礼拜只靠一个讲到一篇文章，你就可以过你的属灵的生命生活嘛？我觉得还不够。所以呢，如果你在工作又忙，平常又没有时间去计划好好的研读圣经，那教会这个礼拜天的主日学是相当的重要。你去听这些老师们，他们是花时间去准备他们的教材，然后来帮助你在属灵里面能够去成长。所以弟兄姊妹们，好好的利用我们教会所提供你的学习的这些课程，对你有很好的帮助。你学习然后呢，你被造就，将来你再继续呢去造就别人。所以我常看很多人就到餐厅去，在那边喝咖啡，就在那聊天，很好，没有我不说不好 ，OK， 但是太可惜了。有这样一些学习的机会，你就好好去学习。那学习完了再来喝咖啡，喝的可能更有意义所以呢，希望弟兄姊妹好好利用主日学的上课。刚才弟兄讲了，我们穿着，它并不是规定你只是说，其实穿衣服是代表你一个人。穿衣服呢也有藏手的地方 ，OK， 在海边就有穿海边的衣服，在
婚礼上就有穿婚礼的衣服，对不对？所以呢，敬拜神呢，也要有敬拜神的这个服装啊。我并不是说你要去穿的，好像服装比赛一样 ，no，OK， 这所以不要误会啊。任何人我们都啊能够到神面前来敬拜我们的神 ，OK， 所以没有说不好的啊意义在，只是帮助说我们越穿越好，然后越啊成熟越漂亮啊。OK， 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但愿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阿门。我们大家握手，然后就准备去上主日学。